领受恩典向前逃，哈利路亚，当忘断一切及于他，当忘断以及于他，一路跑进莫停下，忘断一切身外物，注视耶稣，当忘断一切及于他。
我们到最后一篇信息，我在主面前很竭力思想要如何释放这一篇信息，作为最后一篇信息，也是这一次训练的总结。当然我想主所想的不只是给弟兄们多一些知识，多一些重点，给弟兄们一篇好信息，这是主心头的负担，就是他要释放，他需要传达，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往前。我们许多弟兄们这篇信息之后就要离开，我们要把这些长老负责弟兄训练的信息束之高阁，还是我相信从已过的夏季训练、感恩节、冬季训练，还有二月的特别聚会，我想这是一篇非常特别的信息。在这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是主想要对我们想要说到我们里面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关于基督天上的执事。有许多美妙的事物已经在已过的两天半中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想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记得我有这样的专注的在这一个基督天上执事这些天上的事物 的光照之下，我不记得我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李弟兄讲过希伯来书，讲到属天的基督，他天上的执事，他是大祭司，这些事物我也听过。但我觉得这一个周末主把我们带到了这些属天事物的细节里面，基督乃是那一位牧长，是群羊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带领者，是我们的救主，要繁殖他自己，作为复活升天的基督，他要繁殖他自己，并且他也是那怜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要给我们柔细周全的照顾，特别是借着他的代求来照顾他们。然后在今天的第一篇信息讲到他是真帐幕的执事，将这位属天的基督供应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实行教会生活，来彰显他，代表他。然后我们要在这一篇信息看见，这篇信息向我们启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这所有一切向我们开启美妙的事物，在这两天给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物，把我们带到天上，带到诸天界里，我们怎么能不寻求在上面的事呢？当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从前我不太知道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想借着这一次训练，我们领会了为什么使徒嘱咐我们要寻求，要思念在上面的事。在诸天界里有许多的事物，弟兄们，让我们受提醒，在天上发生的一切，要决定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主所要在地上所盼望发生的事，必须是在天上所已经发生的事。若在地上发生的事不是在天上发生的事，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在地上所要执行的，所要成就的，必须是对天上所发生的事的回应的反照。主要执行，主要成就，在地上成就他所要做的，这些事都必须是在诸天界里所发生的事的呼应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寻求在上面的事。求主赐给我们这样拯救我们以为这是客观的，这些只是一些教训，我们不在意基督在上面在做什么，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们不用管这些，我只要管到我的教会，我的光景就好了，我不需要知道上面的事。对于这些实用主义的弟兄们，这些基督徒可能他们会很失望，这些这么高，这么崇高的，这么大的，对我们却好像很遥远的事物，他们会觉得很失望。我只要知道现在我可以做什么，我要看见现在就可以发生的事。弟兄们，主是要在地上做大的工作，但你要领悟，在地上所发生的事必须是在天上所发生之事的回应。请确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所说的事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你可能是客观的，但请不要忘记，这一次训练后面的负担乃是它不仅在天上，也在我们的灵里。在这里有一个主天的传输，现今就在发生，就在进行。我们连于，我们是连接到这一个传输。这不是两个范围，这是一件事。主天的代求者现在作为那灵，就在向我们传输。所以他需要我们向他回应，向他呼应。我很喜欢李弟兄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的注解，讲到这个天上的基督，他在天上，他是执事，他是大祭司，供应我们属天的生命恩典权柄和能力，维持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他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在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做我们每日的救恩并时刻的供应。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必须做属天的子民，地方教会必须是属天的教会。不要觉得这太客观了，太道理了。我们若不属天，我们会怎样呢？我们该属地吗？这样我们与神的经纶就无分无关。神的经纶是属天的，是复活的。 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地的范围，而迁移到属天的范围，使我们每日蒙拯救。它是我们每日的救恩，也是时刻的供应。我信这是元首要在这一堂聚会要把我们带进去的范围。当他在地上有行动的时候，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运动，我们在这里是要反照基督，回应基督，释放他心头的负担，做一切他乐意看见的。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中国，在亚洲，在非洲，在澳洲，在各大洲，愿他有一条通达的道路，能够为所欲为。若是我们让他，若是我们给他最高的合作，他就能够做他所要做的。在最后一篇信息，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的，在是这一次训练非常恰当的结尾。篇题是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而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与他合作。弟兄们，我们都在这一个赛程上，所以我们之后要回到我们原初的教会。不要忘记你在安纳汉，你离开了安纳汉，你仍然在这条赛程上。赛程不是停在这里，不是停在12点半，赛程才刚开始。我们需要奔那赛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么多事物，我们领受了这么多事物，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态度该如何呢？我们必须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并且有一个态度，就是望断以及于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这篇信息的结构是很简单的，就是两处经节，两个大点。希伯来书12章1节与2节，可以说是一篇简单的信息，但我要说负担是专特的，负担也是重大的，为着我们与主一同往前的下一个阶段，下一步，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同读希伯来12章1节，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第一终点，云彩是为着引导百姓跟随主，并且主是在云彩中与百姓同在。在原文，见证人含殉道者意，为着云彩赞美主。在希伯来12章1节，我们看见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在以西结结经读经，我们看见云彩云。在北方的暴风吹来之后有云，这云是神的同在，云彩在哪里就有神的同在，是这样的平静，这样的和平。在旧约中，云彩充满了那支搭起来的帐幕，云彩住在帐幕中，神作为云柱 带领他的子民，引导他们。因此云彩是为着行动，为着带领引导百姓来跟随主，这是给我们主的同在，他的平安，来带领我们，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云彩带给我们主的同在，主是在云彩中与百姓同在。第一小点，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就能有主的同在和他的引导。在有信心的人指的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的故事，这许多的见证人，许多旧约的人物，这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经历了许多的事，他们牺牲了许多，放弃了许多，甚至有些人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有信心的人，那我们今天在新约又如何呢？我们更是信仰之家，信是我们的名字，我们是信先生、信弟兄、信姊妹，这是我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信，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在有信心的人身上就能有主的同在和他的引导。一切有信心的人，就是教会里的人，都是云彩。云彩不仅仅表征主的同在，在十二章一节我们看见见证人也是云彩，这有信心的人就是云彩。弟兄们，请看你身边的云彩，我们就是云彩，你是不是很喜乐？这两天半你是在于云彩中，在云彩中我们觉得主的同在，不是吗？我们觉得主的眷临，他的说话，他在我们身上的高抹，我们在云彩中，我们就是云彩，所有的见证人，我们成了云彩。这边说寻求主同在最好的路，就是到教会里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来在一起，一年七次我们来在一起，你相信李弟兄过世的二十年间我们都这样子做，一年七次已经140次了，到了六月就是我们的弟兄离世20年，云彩般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我何等喜乐，我是在云彩中，我是云彩的一部分。在这云彩中我们感觉到喜乐，感觉到力量，感觉到安慰，主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们并不完全，我们还是软弱，但无论如何，作为有信心的人，我们都是云彩，并且主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若是有人要寻求主，他就要到云彩里，因为主是在云彩中。人需要到教会里来寻求主的同在。这不是说你在寝室中祷告你不能感受到主的同在，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会感觉到主的同在，但不是像这样与云彩在一起，当这一班有信心的人来在一起，那个感觉是不同的。 凡要寻求主引导的人都必须跟随云彩，就是教会，主在云彩里，意思就是他与有信心的人同在。在云彩中，我们不仅有主的同在，也有主的引导。有些人你在想说，我的下一步该怎么样呢？我该移民到哪里呢？你该交通寻求主的引导，但现在在当你与一般如同云彩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仅觉得主的同在，也觉得主的引导。在云彩聚集2天半之后，你好像突然知道你该做什么了。主的引导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主的同在在这里，主的引导在这里，给我们与他一同往前的方向。三，我们既是有信心的人，就是今天的云彩，人只要跟随我们，就可以跟从主。这是多么大胆的一句话。你要跟从主吗？跟从我就对了。这不是给我们夸耀的。若我们真的领悟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信仰之家，我们在这里是彰显主，带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主。我们在这里不是自高自大，自己夸耀。但若我们真是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云彩，主的同在在这里，主的引导在这里。如果你要得着主的同在与引导，跟随我们，这不是件小事。作为主在地上的恢复信仰之家，我们接受了这个使命，带主的子民到他那里去。凡寻求他的人都能在我们中间得到他的同在，如同林前14章，若是众人都伸言，有人进不信的人进来，他就被众人劝服审明，他就要宣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你若是到这个超大型的教会，这些公会里，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不是要批评要论断任何的团体，我要谦卑的说，是主的怜悯在教会中，虽然我们很软弱，有许多的不完全，神仍然得着了这一班子民，渴望寻求与他是一，而有他的同在，能够继续主在地上的得胜。我们在许多的组织、宗教团体里面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已经偏离，甚至偏离了主的名、主的工作。圣经不再有那么多人传扬了，但在我们中间，我们仍然重复主的话，说主的话，供应主的话，因为我们作为信仰之家，作为云彩，有这个责任，要将神带到寻求者那里，使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我盼望他们会感觉他们的里面会同意这件事，神真在你们中间。第二终点，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赛程，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奔跑这赛程，好赢得奖赏。这奖赏不是指一般的救恩，乃是指特别的赏赐。使徒保罗已经跑完这赛程，赢得了奖赏。这个赛程是什么？赛程是一段路，是一条道路。主在约翰14章6节说，我就是道路， 它是人到神那里去的道路，基督是道路。在旧约中，神创造人之后，就将人放在一条路上，由帐幕和圣殿作为预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路，在帐幕和圣殿的图画中，人能够从祭坛经过洗濯盆进到圣所，有吃陈设饼，吃面饼，享受登台商谈，直到约柜跟前。这里有一条路，神要人走这条路来到他面前。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基督是道路。之后因着宗教，因着反对，这一条道路堕落变质了，变成了一个系统。而主复活之后，当大树的扫罗要到大马色去捆绑捉拿那些在这道路上的人，使徒行传九章讲到在这道路上的人，在这边讲到这一般人是属于这条路上的，这道路上的人。这些彼得、雅各这些使徒们是在这条道路上，但这里有反对的，有错误的，热衷犹太教的，要攻击这道路。现在这条道路成了一个赛程，这条赛程就关系到奖赏、赏赐。这条道路成了赛程，一面来说，我们以基督作为道路，但我们需要领悟，这个道路成了一个赛程。使徒保罗在一切的反对逼迫之中，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每一天他努力面前的，他向着标杆竭力追求，有反对，有许多抵挡他的事物，但他忘记一切，他看万事如粪土，他努力面前的，他是奔跑赛程，最终在他人生的末了，他说，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被摆在这一条道路上，这道路成了赛程，不仅仅是为我们走在道路上，而是要我们奔跑这赛程，向着奖赏，向着标杆。每一天我们不该停下来，慢下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奔跑赛程，达到终点。这不是我们停下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打盹的时候，这是我们奔跑的时候。你若慢下来，就很容易找出口出去。你要开高速公路到洛杉矶，你慢下来就是意思就是你要出口了，你要留在快速的那一条线上继续奔跑。这一个赛程是给我们奔跑的。我很早晨读到这段话，我很宝贝。尼利松说，他讲到末了的一段， 在第一集的第十册讲到，主为使徒们定了一条道路，他要他们接受这个赛程。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找到神命定的这条路，走在其上。今天信徒许多人没有找到这条神为他们命定的道路，有些人虽然找到了，找着了，却不走在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满了属灵的死亡、暗淡还有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的工作中有这么多的冲突。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限制是要我们能够祷告、顺从、服从、全心寻求。我们需要服从他、顺从他，按着他的旨意。我们要他向我们启示他给我们的这一条道路，之后我们该付上一切代价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已经被摆在了这一条路上，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是在这一个赛程上，不要一直想说你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这一条道路是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的，如同我们的弟兄指出的，有些人不明白、不领会这里有一条道路，有些人不想要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在这里有许多的争执、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难处。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摆在这一条赛程上，保罗有他的赛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赛程，我们是一同在这一条赛程往这一个终点奔跑。我需要往前继续讲。第一小点，重担乃是重量、负担或障碍。赛跑的人脱去各样不必要的重量，残累人的重担，使他们没有障碍以赢得竞赛。希伯来书说，我们要脱去各样的重担，重担就是重量。你知道赛跑选手他们很在意是不是身体上有没有多了一点什么重量，多了一点点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在最好的状态下、最轻盈的状态下往前，没有绝不可以有任何的重担。重担不仅仅是有罪的事物，我们需要脱去重担。今天弟兄们，你有没有重担在身上呢？你要奔跑赛程，必须脱去各样的重担，各样多出来的重量。今天在这一个数位时代，我们许多电子装置，有智慧型手机，一面来说这个是非常方便，另一面来说这是许多的重担。当你一祷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简讯，这是许多的重担。有一天我对姊妹讲说，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真好，你压力不会那么大，每天我们都要看着手机说有最新的消息是什么，谁传了讯息给我。我承认这实在很方便，但你请留意，不要放重担 不要使这成为你的重担，使你不使你有重担而不能享受主，不能享受主的同在。重担有很多的形式，有一些亲职，他们成家，他们有负担，要给孩子们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成长环境，这并不是罪。但当你这样顾到你的家庭的时候，你是不是拿起了拿接受了许多的重担呢？你能不能丧失一切的丧失一些的方便？我不是要定罪任何人，说任何人的不是，但我要说在这个世代，一面来说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先进，但另一面我觉得我们多了许多的重担。这些吸去了我们的时间，夺去了我们的精力，我们都需要顾到我们的家，有好的职业，但弟兄们，请不要拿起这些的担子，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奔跑赛程。第二点，按上下文这里独特的缠累人的罪，乃是故意犯的罪，是停止与圣徒们的聚集，放弃神经轮中新约的路，以及回到犹太教去。重担和缠累人的罪都会阻挠并限制希伯来的信徒，使他们不能在新约的路上跟从耶稣，奔跑那属天的赛程。这个故意犯的罪会使你不够资格，这个是罪，是不义。在这一个按照上下文，乃是希伯来人回去献祭，放弃神经轮中新约的路，停止与圣徒们的聚集。在神眼中，你这样做就是故意犯罪，就使你不够资格。缠累重担使你慢下来，犯缠累的罪，故意犯的罪，却使你无法继续奔跑赛程。所以我们需要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奔跑赛程。三，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奔跑，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爱，并进入基督的忍耐。你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们读尼弟兄的信息，讲到末了一段的路，那边用到马可六章四十五节，讲到门徒们从加百农那要渡到伯赛大去的那一段路，尼弟兄讲到在前面讲到喂饱五千人，四饱五千人，在之后讲到基督治好各样的人疾病，是讲到国度的事。所以在中间讲到门徒搭船渡过海的这一段，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在一段旅程中，在十字架到国度的这一段路，我们经过了十字架，我们得救了，但在国度之前，我们是在一条赛程，在一个旅程中，我们遇到了强风。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时候基督是在山顶上，那表征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为我们带酒，门徒们在地上要渡海， 但基督却在升天里为我们代求。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适合我们这一次训练所讲到的，基督是在升天里，在诸天界里，在他属天的职事中，我们却在地上，在船上，在海上遇到许多的风浪，遇到风暴，但这一位基督他看见他的门徒，他看着他们，基督知道，这位升天的基督知道，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他就来到这里与门徒同在。尼弟兄解释这一段话，说在这一条旅程中会有困难，会有挣扎。弟兄们，这个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黑暗已深，白昼将至，主就快要回来。在主回来之前，会有更多不义的、不法的事，不法的事要增多，就如主所预言的，在这世代末了的时候，许多人要偏离，要起来反对，反对神的道路，甚至使那些神所拣选的人疲倦。圣徒们，弟兄们，我们有一位属天的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不是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需要往前，我们需要扬帆继续往前，不要放弃，我们没有时间走回头路，我们回不到原来的岸上了，我们要凭着忍耐奔跑赛程。这边有一个词很摸着我，就是忍耐。弟兄们，我们有忍耐吗？在20年、25年，我不知道要多久。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知道不会太久，但现在是忍耐的时候。我们需要凭着忍耐奔赛那前面的赛程。这里的忍耐指明不只有反抗，若有风暴，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忍耐，也指明我们需要一再的重复我们所做的。你可能疲倦了，你厌烦了，就如同你先前20年这1年7次所做的，我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你是不是有一点厌倦了呢？有时候我看着一些从台湾来的弟兄们，他们1年7次都参加聚会，我想说他们已经航程已经有百万里了，你不会厌倦吗？你可能也有一点厌倦了，你不会这样讲，但在你里面可能已经有一点累了，我也累了。哦，又一次的旅行，又一次的坐飞机，又一次的特会，又一次的训练。弟兄们，愿我们凭着忍耐奔跑赛程。我们来听同样的事，多多少少都在讲一样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8年10年，你这些你都听过了，你好像想说我们在这里在炒冷饭，但是另外一种冷饭，但材料都一样。你有什么没有听过的呢？升天的大祭司牧养你都听过了，不是吗？你厌倦了吗？你疲倦了吗？ Amen， 我不疲倦，我在奔跑赛程，凭着忍耐奔跑赛程。你知道去年在澳洲黄金海岸，我们讲到教会的正统，讲到菲拉铁菲教会，主赞美称赞这个教会，你持守你所有的， 这只是一个小的教会。他说你只有一点能力，却遵守我忍耐的话。他说也要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能够持守吗？你能够持续吗？你能够忍受你觉得无趣，你能够坚持下去吗？我们都是人，我知道，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都不是例外。当我们一直做同样的事，一年又一年，我们吃同样的食物，你想说，我想要吃一些别的东西。这里的关键乃是遵守主忍耐的话。尼弟兄在他的书里面讲到腓拉铁菲的教会的危险，不是缺少往前，而是退后。他说他的危险不是往前不往前，而是他的退后，没有守住他的地位，没有守住他的。我们因着我们的一再做同样的事，我们就退后了。到今年六月，李弟兄就离世20年了。赞美主，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实在要赞美主，我们还在这里。但我们能不能20年后还在这里呢？愿主给我们恩典，甚至用这些话叫我们看见属天的基督天上的执事，他不厌倦，他是永久的，持续不断的做这样的事，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仍然在为你我代求。今天早晨他请恳求我们往前，继续往前奔跑你的赛程，凭着忍耐奔跑赛程。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因着患难国度和忍耐，为着耶稣的见证，在患难国度忍耐上一同有份。我知道在特会在训练中我们都很兴奋，我们都得了加强，但一个小时后你就要出这个门了。忍耐，主就要试验我们的忍耐。在你的车上，你就可能在车上就开始讲啊，我不喜欢这个弟兄，我不满意这件事，弟兄们。试验不在这个会场里，试验是从你出门的时候开始，在你的飞机上，在你坐车的时候。今天主给我们看见了这么多，他对我们的吩咐就是凭着忍耐奔跑赛程。在这里有一个赛程，无论你喜不喜欢，你已经在这条赛程上了。神要我们奔跑这赛程，凭着忍耐奔跑赛程。愿主引导我们的心，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有时候连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转向主，但愿你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爱，并进入基督的忍耐。这是我们对神的爱，出自那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之神的爱。这是以我们所享受并经历之基督的忍耐来忍耐。我们来到第二段，我们可以快一点的进入这一段话。第二大点，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12:2，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奔跑赛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该如何呢？ 我们的态度该是望断彼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第一终点，我们需要望断以及于耶稣，从其他各种目标转离，以专一的注意力注视他。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发起者、开创者、源头和因由。这里的创始者意思也是领头的，他是先锋，他已经为我们开创了这一条路，他在我们前头。基督也有他的赛程，当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开创了，他看清所有的羞辱，所有的抵挡。今天他开创了一条路，他在诸天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正在传输他自己，将他自己作为信心传输到我们里面。他是先锋，他领头，他现在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要拯救我们道理，拯救到完全，拯救到我们得荣耀。但同时我们需要持续的凭着忍耐奔赛程，望断以及于他。望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受打岔，不被外面的事打岔，望断一切的事物，一切打岔我们的，一切的娱乐，我们自己的追求，一切打岔我们的事物。所有的人都知道，若你要赢得赛程，你就要眼睛盯着你的目标，盯着终点。他不在意其他，他的赛跑的人不在意他的母亲在不在旁边，他的妻子在不在旁边，他眼睛只望着他的终点。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第一终点，第一小点，奇妙的耶稣在天上登了宝座，并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是宇宙中最大的吸引，他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所有寻求他的人归向他。弟兄们，我们的耶稣是美丽的，他是最大的磁石。为什么我们会奔跑这赛程呢？因为他吸引我们。在雅歌中的寻求者说，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里常常早晨我都说，主啊，这新的一天，愿当我接触你的时候，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来到你跟前，不是因为我刚强，不是因为我热切，我们可能没有预备好，但主却吸引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他来吸引我们，在他那里有吸引的能力。当他在海边，他呼召门徒来跟从我。在这一位美妙的耶稣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事物吸引这些渔夫，他们立刻放下了一切，放下了他们的网来跟随耶稣。你我们没有这样的吸引力。你去拉帕马街上跟对人说，来跟从我，你看有谁会跟从你？也许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会跟从你，以为他们能够吃一顿免费的饭，或是住一夜。但是当这一班渔夫为着他们的生活汲汲营营的时候，主一来说来跟从我，他们立刻放下他们所有的来跟从他。在我们这位救主身上有一个吸引人的因素，2000年来不仅在犹太地，在各个地方，中国人、非洲人、欧洲人，我们都受吸引归向这位可爱的、美丽的耶稣，他是 最大巨大的磁石。我们乃是受他迷人的美丽、可爱、可悦、可喜所吸引，才忘断他以外一切的事物。没有这样迷人的对象，我们怎能忘断地上这么多迷惑人的事物？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在讲说
333首，
不是灰心，怎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雀免，乃是无价之宝的一切。不是什么本分催促就会使偶像化为灰土，乃是他荣耀美丽的青头，并他心里柔爱的流露。因为主的吸引，因为他向我们揭示他自己，我们只要向他敞开，让他吸引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这里，来到他面前，让他吸引我们，让他的美丽照耀在你身上。我们能够跟随他，不是因着我们的力量，而是因着他的吸引。信徒的吸引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的吸引，乃是基督进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吸引。我没有时间，在罗马3:22和加拉太2:16都是这点的重点经节，请读这里的注解，这是非常清楚的。信徒的信是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的信指的是信的源头，乃是他自己，主自己乃是源头，是他是创始者，也是成终者。我们要凭着忍耐奔赛程，就需要信心。要凭着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赛程，无论这赛程有多长，我们需要信心。信心使我们能看见那看不见的事物。这个周末我们都在讲一些天上看不见的事物，你如何执持这一切呢？我们需要信，这信心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你不需要祷告主啊，加强我的信心，你要祷告主啊，做我的信心，愿你自己做我的信，你是信的源头。第一小点，我们的信是我们对基督的真赏，作为我们对他信所起的反应。你信不信，在已过的聚会中，有许多借着话，主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开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事物，有许多的吸引。这些事物是多么的吸引我们，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些美妙的基督、美妙的事物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升起了一种真赏，有一种反应。这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他顾到我们，他牧养我们，你里面岂不是有这样的真赏吗？这个真赏种到我们里面，产生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你里面的信。现在你可以相信，因为这一个传输。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没有信的能力，我们凭自己没有信，我们一点点信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是不信先生，我们里面一点信也没有。你想说我要多祷告，我要多进食，要多一点信心，事实上信心不是从那里你自己来的。你可以祷告，可以进食，但你要知道信心唯独从神而来，从主而来。当他将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当他将自己向你陈明启示出来，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不是关于耶稣的事， 他为我们死，你听见了就有一种感激，你受了吸引，你增长，借着这样的增长，信就注入到了你里面，使你能够回应上主说，主我相信。你的信事实上就是他在你里面替你相信。那叫我们得救的信呢，是我们从主所得宝贵的信，就是神所分给的信，不是这样吗？我们从主所得宝贵的信，就是神所分给的信，神所分给的信就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信。当我们妄断以及于耶稣他这赐生命的灵，就将他自己将他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弟兄们，让他将他自己灌输到我们里面，你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他自己灌输到我们里面，每一天早晨每一天你要让他灌输到你里面。这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那将自己做信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替我们信者的。因此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信，我们是因着他做我们的信而活，是因着他的信，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哥罗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里的信，是神儿子里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第三重点，信是什么呢？信是一种直识的能力，是第六个感官。我们乃是凭着观能把未见之事或所望之事直识出来，就是把这些事的本质直成现实。直识就是那使我们能把本质实化出来的能力。我们五官的作用是直识外面世界的东西，把一切客观的东西搬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就像眼睛之于视觉，耳朵之于听觉，你所看见的景物就成为实际的，也多耳朵之于听觉，鼻子之于嗅觉一样。信心，我们信心的灵乃是我们将看不见之属灵世界里的一切直识到我们里面的器官。弟兄们，你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将在天上的事物直识出来呢？这个大祭司，这个牧人，这一位天上的真帐幕的执事，这不仅仅是话一些话语而已，现在这些就在发生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凭信心直识出来。信心让你可以说阿们，主感谢你。有些人问你，给我看看证据，我没有办法给你看，但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有第六个感官，这第六感叫你能够直视你所没有看见的，将所望之事直视出来，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信心的灵，就是我们调和的灵性，并且说我们所经历与主的事。信心是在我们那与圣灵调和的灵里，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怀疑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当我们在心思里的时候就起了怀疑，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有些弟兄讲的没错，我们的灵是简单的，我们的灵是阿们，是的，在它里面都是是的，我们信。事实上，当你在灵里的时候，你是简单的，你是单纯的，因为我是一个信的人，我是信徒。我们的灵乃是信心的灵，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灵就是信心，信心与灵是一。你在灵里，就在信心的灵里，你就有信心。我们不是顾念注视所见的，乃是顾念注视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生活。弟兄们，请记得这句话，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生活。不要想做一些看得见的事、短暂的事、地上的事，这些事都要过去，但未见之事是永远的。这才该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种未见之事的生活。比教会的堕落是从所不见的事堕落到所见的事。当你开始注意想要做一些外面的事，甚至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开始注意很多外面的事，外在服事的安排，确定每一件事都合适。我没有别的意思，但这所有的安排中，所有的服事中，甚至在所有聚会的赞美中，这些后面应该有一些看不见的事在发生。你在主的桌子前，圣徒们唱诗的时候，外面来说，在一切外面的事里面，你应该知道有看不见的事，产生赞美。你喜悦的不是只是每一个人都进功用，这个聚会很生动，感谢主。若这个生动，这个活泼是看不见之事的表现，发生在信徒里面就是好的，但若只是一种形式，一种例行公事，这有什么价值呢？我同意让弟兄所说的，主渴望得着更多信心的祭，每一个赞美都要经过否认己，经过一种的牺牲而献上祭物。这一个信心的祭在神眼中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当我们一直注意看得见的事，这就指明我们已经堕落了。主的恢复是要将他的教会从所见的事恢复到所不见的事。信心使我们对未见之事有把握，使我们确信所没有看见的事，因此信是未见之事的证据证明。你可能第一次来到安纳汉，去了迪士尼乐园，你看到了米老鼠，然后你到了中国，到了法国，你都看到了迪士尼乐园，看见了米老鼠，跟他握手。人对你说：“哦，你说你跟米老鼠握手过。”别人不相信，说你说啊，那是假的，这才不是真的。但你知道那是真的。因为你真的跟他见过他，跟他握过手，但这些都是外面的。但我要问弟兄们，你有没有看过一切看不见的事呢？当你看见过那看不见的事，你再也没有办法否认，因为你看见你就不能否认，这是你的确信。你永远无法说我没有看见，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看，但我看见了，这是真的。在我里面有一种确信，确信这没有看见的事。是信乃是信神事。第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使神快乐。这一节经节是很强的，希伯来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得神的喜悦吗？不要想做很多事，不要想做很多善功，只要有信，信他能为你所做的，信 他能为你所做的，这使神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必须，不是可以选择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不要信你自己的良善，你自己的义，你必须信神是。这是多么好呢？不只是信有神，而是信神是。无论你感觉得到感觉不到，神都是。他帮助你不帮助你，他都是。信神是，就是信他是我们的一切，而我们一无所是。信神是还是我们不是，他必须在凡事上是唯一的一位，独一的一位。我们必须在凡事上什么也不是，他是在凡事上是唯一的，我们在凡事上什么也不是。信神是就是否认我们的己，在全宇宙中他是，我们众人什么也不是。哈利路亚，我们什么也不是，他是，他是一切，他是信息，他是讲员，他是听者，他是长老，他是负责弟兄，你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应当什么都不是，我应当不存在，唯独他应当存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出信的时候，在弟兄的书桌上找到了《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是一本很破旧的书，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封面上却写了这一句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我才出信，这给我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印象。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一直留在我里面。我以为正常基督徒生活应该是叫告诉我应当怎样行事为人，但尼弟兄强调的是这件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大树的扫罗悔改改变转变时，主告诉他说，我就是耶稣。主的意思是说，我是那伟大的我是，我是那是的一位，你必须信我是，而你不是。最终扫罗过去了，保罗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信的人都应该受浸，你必须被了结。受浸不是一个加入教会的手续，受浸是一个宣告，我再也不是了，我已经被了结了，从现在开始，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信。我们一同读达密的这段话。哦，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在荣耀里活的基督，并且一无所顾，唯顾他在此地的权益。何等喜乐，我们能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在荣耀里的基督，并且一无所顾，唯顾他在地权益。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顾，唯顾他在地权益。达密弟兄显然看见了这件事，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在荣耀里的活的基督。我们这周末所看见的是升天里的基督，只有在勇士里我们才知道，这是多么的 宝贵，多么有价值。第五终点，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承中者、完成者、完全者。以我们不断的妄断以及于他，他就要完成并完全我们奔跑属天赛程所需要的信心。我们所有的信在直的一面都是同样的，但这信的量有多少，乃在于我们接触活的神，使他得以在我们里面增长有多少。进展阶段的信是借着我们接触三一神而来，他在我们里面就是信。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有在质一面有同样的信，但我们在量一面所有的信是不同的。保罗所有的信是远远大过我们的信，因为他与基督连结，他与基督联合，他与基督是一，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来到三一神前接触他，接受他的传输，让更多的他成为我们的信。接受这样信的路乃是借着呼求主，向主祷告，并导读主话来接触这信的源头，就是主，也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当我们接触他时，他就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且我们中间就有相互的信心，我们因着彼此的信心就同得共鼓励。这几天你是不是因着彼此的信得着了鼓励，在你的小组一同追求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因着彼此的信心同得鼓励，从这里从那里，从你从我，从这一位从那一位，我们这个信就信到彼此你里面，你信到我里面，我信到你里面，你信到我里面，我信到你里面，这里有一个信的交通。在腓立门书六节讲到，愿你信的交通显出功效，使人充分认识你们里面为着基督的各样善事。三，所以每当我们聚在一起，这里有信的交通，我们就彼此将信传输给彼此。我们重生的灵，我们信心的灵，使我们能得胜，胜过撒旦所组织并霸占的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信使我们能得胜，我们的信就是这样信心的灵，这个信心就是灵，这个信就是得胜。灵后四章十三节，并且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就说话。我说话不是因为我口才好，我说话是因为我信，因为我信是因为我看见了看不见的事物。现在我信，我操练我信心的灵说出主的话来。四，那无法压制无法困住之性的大能，推动许多人为主受苦，冒生命的危险，并成为得胜的受差遣者和殉道者，以完成神在信仰里永远的经纶。第六终点，按照希伯来十二章二节，耶稣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不要以为耶稣没有喜乐，他有感觉，他是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而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主耶稣知道他要借着死在复活里得荣耀，并要释放出他神圣的生命，产生许多弟兄做他的彰显。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自愿被交狱。撒旦所霸占的犹太和外邦首领被他们定罪以至于死。二，因此神将他高举到诸天之上，使他坐在自己右边，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立他为主为基督，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若仰望他这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他就要把天生命和力量供应我们，将他的所事传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带我们走完一生的路途，领我们进荣耀里去。弟兄们，我要用这首诗歌的这一节来总结这篇信息，这是何硕恩教士写的。不过再过几里，朋友，手要不酸。我听见他甜美的声音，是因为可能就在明日，旅程就要到末了。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往前，让我们凭着忍耐奔跑前面的赛程，望断以及于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请与旁边的弟兄祷告一分钟。